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十七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爱上每一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8日，所以要祝大家所有今天大家都可以三八一点。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所有人三八妇女节快乐啦。其实不只是女生，就我觉得男生也可以过过三八妇女节。那我其实在频道里面真的尝试尽量一定都在提醒，就是散播更多的正能量给大家。其实不管是从投资建立大家的投资信心，然后避免过度恐慌，那这某种程度都是跟心态面有关系。那心态的面里面呢，其实我们讲人生的风险，除了有这个意外，有这个身体疾病上面的风险，有财务风险，有产物的风险，有投资的风险，其实还有一个风险叫做被诈骗的风险。讲到这一集，我实在很难正能量下去，我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负能量，请大家见谅。不过在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这周一到五有没有回想一下，有没有让你觉得可以把生命浪费在这个美好的事物上的时刻，哪怕只有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其实都会让你累积长长久久的正能量。那正能量有什么好处？正能量会让你吸引更多的正能量到你的身上，当然会有更多的好事发生。正能量会让你更乐观，更有自信的去看待很多的事情。那它很抽象，可是你一定感受得到。所以听我们频道的朋友，我相信你们也是有一定的正能量，因为你们被我吸引过来了。但是呢，我必须说，最近我又有一位朋友被诈骗，而且这个诈骗手法就是我在直播在频道上面一直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手法就重复嘛，就重复在发生，所以我其实是真的觉得怎么诈骗那么厉害呀？都可以同明明手法都一样，然后一直被宣导，可是却一直被诈骗的事情发生。事情是这样的，我有朋友跟我说，我告诉各位他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不认为他被诈骗。因为呢，就在年前的时候，我有朋友说他在脸书，就是有人 message 他，然后这个 message 的人，他乍看之下想说怎么是不认识的，可是呢对方跟他说，你之前是不是在某某公司上班？然后他就说是，然后说你是那个谁谁谁，然后他就说我是你以前的公司的同事。那可能那个照片或什么可能就看得出就是那个同事，可能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很厉害，这个身家背景好像都被调查得很清楚。然后这个诈骗这个人就跟他说，就跟他聊啊，聊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那个你有没有投资过比特币数字货币？噔，你是不是听到关键字了？投资比特币数字货币，最近数字货币比特币其实涨很多，其实是它也是一个投资工具啦。但是他就说刚好我这个朋友他有投资过，但是大赚小赔，就先大赚回来小赔，所以他有这样投资经验。那对方就跟他说，我现在有个平台，那有在做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你要不要来玩玩看？刚好那段时间过年， 那刚好我这位朋友呢，今年应该运势还不错，又被老板加薪哦，所以他就决定，好，那我就小玩嘛，几万块这样子。结果玩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平台我一定要讲哦，因为后来没有报案。基本上这个平台，大家记得有一个叫 NI Finance 的。基本上呢 ，NI Finance 呢，它在这个小剧里面呢，哦，是 NI Finance 吗？我再确认一下，应该是吧。我要讲的是说，哈，它在这个小创业小剧是一个专门在讲台湾的创业家的一个算是。真正的一个正规的平台啦齁。那但是呢基本上就它里面报道了一家公司。抱歉我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会污蔑到这个正常的平台。哇，容我等一下再我看一下。就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用了一个被正式报道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平台，加密货币的平台。那基本上他没有在台湾，他没有在台湾上架，但是他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就贴了这篇文章给我的这个朋友，说，哎，你看我们这个是正规的这个往加密货币交易的平台，可是他给他的下载的 APP 跟他的网址其实都是这个所谓的台湾的中文的。那实际上在这个新创报道里面，创业小剧里面报道，它是一个全英文，而且在台湾还没有任何交易平台 APP 的交易平台。我问一下我朋友那个平台名字叫什么，我不能讲错，因为讲错就绝对不 OK 齁。那基本上呢，他这个平台呢，基本就他用了，他做了一个手法，善用一个手法，就他用一个报道，然后是正式的平台，可他假冒这个平台，他说他是那个平台，所以我朋友就不疑有他，就去交易了齁。结果交易一开始他可能投入了3万-4万块，诶，真的小赚，然后后来他当然就说加码齁，他赚到了50万齁。哦，不，一开始我跟各位讲，他一开始比如说是3万块赚到10万块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3万块赚到10万块，以加密货币来讲，3万变10万，你会觉得合理，因为还好。然后呢，我朋友就觉得，哎，好像不错，他操作不错呢，他就叫他就是在加码了，加到10万，所以他总共投入了10万。然后他朋友就说，啊，我帮你投资期货，因为在这个数字加密货币里面有现货跟期货，现货，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被骗，你想要投资加密货币不想被骗，请去买加密货币的 ETF， 现在已经有境外了，台湾没有加密货币 ETF， 可是境外已经有，你可以，但是你付委托买不到，因为现在台湾金管会是禁止购买加密货币的现货 ETF 或期货 ETF， 你只可以透过海外券商海外的管道去买，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政府应该要开放加密货币 ETF， 要不然一堆人又跑去，你台湾就是付委托不能买加密货币 ETF 啊，你变成大家都要跑去户外那个境外券商买，那境外券商不就要被骗吗？有很多人讲杨真他是境外券商，不是又要被骗吗？所以我觉得金管会要保护投资人，其实他应该要开放这个现货啦。等一下哦，好 ，OK， 我现在在问我朋友那个公司那个骗人的叫什么齁。好，所以呢，基本上你现在要买真正的 加密货币比特币 ETF 你只能透过境外券商，因为台湾的金管会禁止台湾人买这个加密货币比特币的 ETF， 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开放了齁、哦。那所以呢他就投入了10万，那他朋友那个网友那个号称他以前的同事的人就跟他说，我他就帮他买期货类的加密货币，结果你知道吗，他告诉他最后短短的一个月不到获利，他告诉他600万的台币，从10万块赚到600万。请问在座的各位，声音 OK 齁，好，请问在座的各位，600万，10万块赚600万，到这个时候已经会觉得是诈骗的请举手抱歉我看不到你们举手齁。那但是应该很多人到这边已经觉得是诈骗齁，所以他其实是有点开心的跟我分享，他好像在比特数字货币的投资赚到600万。可是对方说，他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讲说，那你应该要赶快获利了结了吧，600万够了啦，10万块挣600万。可是我们都知道是诈骗，他要跟对方说要拿回钱的时候，他要他，因为他说是期货，然后有做一些交易，然后有一些利息成本，所以要叫他先汇44000块。好，44000块哦，台币吗？不是，要汇44000块人啊，不是美金，要汇100多万才可以拿回600万。讲到这里，你根本就知道哦，典型的诈骗。结果我朋友就这样被骗10万，而且他是跟我开心分享，他有赚到600万，要不要付这100多万？所以他还没有确定这是诈骗哦。啊，说到这气不气人？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我说，请你打给165防诈骗专线，问问看他。我们讲一般人旁边的人讲太多没有用，打165诈骗专线就打了。就打过去，警察说我们这里是报案专线哦，你有要报案吗？如果有报案，我们不是咨询专线，我们不能问问题。也就是说165的报案专线其实是让你诈骗专线是让你报案用的，它不是咨询用的。我觉得应该照理说他，我的认知165不就是也可以问我是不是被诈骗，应该可以问吧。结果那个警察，那个接的那个警察的辛苦的警察大人就说，基本上我们这边只能报案啊。那我就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说，那请问这个状况是不是诈骗，或者是这个平台是不是诈骗？他说，哦，我们没有，我们是报案，除非你要报案，我们才能够去查，要不然我们不能在报案之前他就帮你查东查西的。我说好，那没关系，那你至少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平台有没有被报案了，有没有被登记被报案诈骗平台的记录。结果好，我朋友告诉我了，他叫做 M1 Finance， 就是 M1 就是那个苹果 MacBook 的那个 M1 晶片的 M1 Finance。在座各位， NE Finance 在国外是确定的，是合规的一个交易货币平台，可它没有在台湾，它没有在台湾做任何的登记，或者是它不是台湾的，它没有中文就对了，简单来讲它没有中文。结果呢，他就利用这篇报道，我刚刚讲创业小区有报道 N1 就 NE Finance 这样平台的创业的故事，他就拿这篇报道来扬称他是这一家，然后你一进去他贴给你的连结就不是这一家，然后就这样子的挂羊头卖狗肉，让别人受骗了。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这件事情， NE Finance 如果你有被人家提醒你是 NE Finance 的这个平台，其实请记得它没有中文，它没有在台湾，你在台湾区域是没有办法下载它的 APP 的。 那如果可以下载，那肯定就是诈骗。好，那我的朋友中间我有一段对话，我就觉得更好玩的是，他跟我说，可是那个人就是我以前同事没错啊。我说你怎么确定那是你以前同事？他说因为他跟我说他是不是以前的同事，而且我有跟他通电话啊。好，重点来了，我说先生请问一下，这个电话是那个网友给你的吗？还是你真的有跟这位以前同事见到面聊到天呢？他说是那个网友给他的手机电话。我心想说当然啊，你被一个诈骗的人然后给你手机电话，然后打过去，他一样是诈骗的人啊。你真正能够确认应该是什么？你要去跟他约出来见面，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嘛，至少你可以 double check 做这个动作嘛，不是吗？好，我又讲回这个警察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之前有被诈，另外一位诈骗朋友，我刚刚有问他，就是报警之后警察有没有帮上任何忙，他告诉我说警察没有帮上任何忙，真的齁，就是这样齁。因为其实你诈骗这件事情是你很难去追得回来那些钱的齁。好，所以总而言之呢，我朋友就被诈骗。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最后重点是他，我朋友问我一件事情，他就很落寞，因为他本来以为，你像那个是一个是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他认为他本来以为赚到十万块赚到600万，现在发现他是赔了钱。十万块算大钱吗？其实也不算大啦，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惩罚啦。我朋友就问我说我是不是很笨，他就很落寞的问我是不是很笨。我跟他说你怎么会认为你很笨？如果你笨，你应该是很聪明吧。如果你今天十万块可以赚50万，任何人都会想要去投资，聪明的人，十万块赚到600万，任何聪明的人都会去做这个选择，所以你是聪明的。可是你不是笨，你是贪，你就是贪。因为你在几万块的时候，当你可以赚到10万，赚到甚至50万的时候，你就已经被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这个你应该有的风险意识跟保护自己的意识，你已经被我已经赚到50万赚到600万这个数字给冲昏了头。所以你不是笨，你是贪。我真的就这样跟我的朋友讲。所以贪这件事情其实是所有诈骗善用的两个人性的特点。第一个贪，第二个就是同情心。我真的扎扎实实的坐在法庭上，看到有，就是我陪我朋友去就诈骗车手开庭，我有几个人他们真的是被同情心给滥用了。我另外一个被诈骗的朋友，他被诈骗的原因是同情心，把钱借给人家，借给了诈骗集团，但是那个诈骗集团说他是他的亲戚，他是利用同情心跟贪。所以这两件事情，拜托在座的各位，我希望听我的频道或听我这一集，你听过绝对不要再被诈骗了，贪跟同情心。如果你真的同情心很想要帮助人，好，小钱比如说路边碰到的，或者你就捐给慈善机构嘛，就捐给那些所谓的你登记有案的慈善机构。你现在用 LINE Pay 用接口都很容易做捐款，那个都扎扎实实的是捐给别人，帮助别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这叫捐钱，叫财布施。我告诉各位，其实我出这算广告，我五月要出的书，我的版税我就要部分捐给慈善机构。我已经在写书前我就说了，发了这个念头，我只要拿到第一版税，我会部分捐给慈善。你会说啊，我怎么没有全捐？不需要，其实人是这样，这叫一个能量平衡。你写书花的心力，你有你值得的一些收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你什么就一定要 什么东西都要做到极致，不是哈？所以我已经在写我的书的时候，我已经有发念头说我要把第一次收到版税的部分捐出去哈。那我在写书的过程，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在写的这些内容，我可以帮到更多的朋友什么？帮到更多朋友什么？退休规划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写书的过程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些事情齁。所以顺便讲一下，如果顺利在5月2号上架，我已经写完书了，上架我是跟天下出版合作的书，那就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齁。那再讲回来，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帮助别人用同情心，请你就用正常的管道，或者是小额捐给你路边看到的人齁，这是一个。好，那第二个呢，这叫财布施。财布施会让你有更多的好的事情发生。那另外，如果贪这件事情，我常常提醒大家，你在股市涨多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它会不会跌下来了，你都会有这个风险意识的。你怎么会让莫名其妙你不认识的人突然找你，然后你就丢个钱，你就认为他会帮你赚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十倍。如果他可以这样，他就自我常讲一个逻辑，就是他就借钱去投资就好啦，他就自己去信贷，自己去贷款去借钱，或跟家人借钱去投资，他就从15万块10万块赚600万。我干嘛要告诉你我10万块可以赚600万？我干嘛告诉一个陌生人，我一个我完全没有很久没见面的人，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方法，我可以10万块赚600万。如果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频道，甚至我付费订阅，我告诉你我可以让大家10万块透过这个投资数字货币然后赚到600万，那请问在座各位，我干嘛要花这个时间跟精神去告诉各位花直播，然后我就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啊，不是吗？所以贪这件事情真的是会让大家冲昏头。不好意思，我今天讲的其实是还有感情诈骗，还有那个朋友说，比如说感情诈骗，的确感情诈骗就冲昏头会给人家。感情诈骗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刚刚讲的同情心也有关系耶。你就是同情他，因为你很在乎他，你同情他嘛。所以呢，基本上我今天讲的有点激动，是因为明明不是都有在听我频道的朋友，为什么他还是被诈骗？而且诈骗的手法并没有改变哦，他的诈骗手法是如出一辙哦。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动作，先假冒是跟你熟悉，然后用佐证的资料，不管是透过平台透过新闻媒体，然后呢叫你小额投资钱，让你尝到甜头，让你再陆续的加码到他觉得差不多够了，他跟你讲一个大的金额，看会不会再吸引到更大笔的钱。到那个时候，就算你已经恍然大悟的时候，你至少已经赔掉了那一部分的钱。我告诉各位最后一个，我来提醒大家，就是请你们真的我真的不想要再被诈骗集团，听到我周遭的朋友被诈骗集团得逞，这些诈骗集团你们一定会有不好的下场。我在这边说，你们做诈骗集团的，我有另外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怎样，他是被骗了100多万。他怎么被骗100多万呢？他其实是过程是他在国外，好，他被一样的手法去做投资期货，他做期货不是数字货币，告诉他赚到了大概有也是4-5百万5-6百万这种数字。他说同样的道理，他告诉他说，可是你要汇一笔保证金或什么，他就会巧立一个名目，100万，你就可以拿回这笔钱。那基本上那个朋友其实已经陆续投入了50万，好，那他说他也觉得开始觉得怪怪的。我说不要，他后来就跟那个平台的里面的人讲说其实不用啦，我就是要不然我就可以把我的钱拿回来就好了，就是我之前投入的钱。然后呢，结果呢，那个诈骗集团 他告诉他没有关系。我告诉各位，其实诈骗集团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会一个假装是你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他跟你一样在投资的投资人，然后会有些是会有老师，然后在那个如果是 LINE 群里面还会有一个所谓的助教助理这样的角色，所以会有三个角色在骗你，但是这三个人都是诈骗的人。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把钱就把本金拿回来就好，反正那个赚到没有拿到没关系，因为要再付100万他可能就觉得算了这样。结果呢他就那个助理哦，投那个跟他一样投资的投资朋友当然跟他说诶，他有拿回来嘛，他缴了之后拿回来齁。那这个时候助理跟他说没关系，我这你老师听到了，我刚刚是说有一个角色是老师，他说老师听到了你的担心，所以老师先帮你垫这笔钱，然后等你再给他就好。齁、哦、现在他说这个钱会到你的那个一个他们的虚拟账户，然后等到这个钱齁、哦、这个他先帮你垫100万，至少不要让这赚到的这个钱就突然之间又比如说市场跌下来啊或什么，所以他先帮他缴，让他可以赶快把这个钱拿回来大家再给他。结果呢就这个诈骗集团又善用了这个同情心跟贪心。结果呢他就说老师帮他缴这个钱，结果接下来后续就是这个助理就跟他说诶，老师已经帮你缴这个钱了。那这个当事人呢觉得啊不好意思让他，还是觉得有这个老师，真的有这个老师，所以他说啊不好意思让老师垫这个钱，所以他就把钱汇给那个所谓的老师。所以最后老师还在哦，还在那个群里面哦，可是这个助理跟那个都没有人在理他。就当他把钱汇完之后，最后100万汇完之后，他就所有的这三个角色都没有在理他了。所以他被可是当我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去仔细想，他是同情心还是贪心？我朋友会认为他朋友是被因为同情心，他说啊不好意思欠人家钱，因为老师已经帮他垫钱了，所以这100万他觉得是那个不要欠人家钱。可是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动机还是贪。你去想一件事，他最后把这个钱给到老师，是不是还是希望他最后可以拿到那一整笔的本加利的钱？假设是500万。他如果背后没有这个500万，你觉得他会还老师那100万吗？你去想这件事，如果他没有背后这个500万，他老师的钱垫帮他垫的钱，他会给他吗？我觉得最后还是贪呢、啊，还是贪这件事情。所以拜托在座的各位朋友，不要把被贪这件事情被诈骗得逞了。记得永远记得一件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为什么要做付费订阅？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会觉得我在直播讲的内容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入，没有那么仔细，废话，免费我要给你们的是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方向，但是我当然不可能给你们像付费订阅内容那么的更仔细的内容。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使用者付费。如果你不愿意使用者付费，你觉得免费的最值钱，那你就有可能会被贪这个事情给诈骗到嘛。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建立这个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然后贪啊、风险意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永远没有人会告诉你一个10万块赚到600万的，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个赚钱的机会，因为他就自己赚就好了。所以基本上你扎扎实实的学好你自己的投资的能力、投资的观念、投资的技巧、判断市场的方式，财务好的公司你绝对会在这个公司身上获利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好的投信、好的 ETF、好的基金，其实就有机会让你稳稳当当的赚钱。比特币数字货币可不可以投资？可以，请你去投资正规的现货 ETF 或者是正规金管会或是美国证交会SEC 它所合规的期货 ETF 或这个现货 ETF， 平常人这样做就好了，好不好？这样子其实其他的事情就把你这自己的生活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把所有的事情都规划好其实就好了，身体顾好，身体就是最大的财富，好不好？拜托听我频道的朋友这一集仔细听，一定不要被诈骗再得逞了，好吗？爱上每一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希望就是因为最近发生的，而且诈骗真的就手法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为什么被骗的人还是那么多？我只希望这件事情至少不要在我身边再听到我的朋友、我的听友、我的学员再被诈骗得逞，好吗？ OK。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